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建球。那么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各位来谈哲学。我们在上一次，我们曾经向各位提过，这个哲学啊，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玄思冥想，所以它的目的啊，在解决人生的问题，在探讨啊人生的意义，在知道人生的价值。所以他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啊，他并不是要去紊乱人生，把人生说原来很清楚的人生变得很紊乱，他并没有这个意思。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澄清问题，就好像如同一切其他的学问一样，他都是在想办法要去解决人生的困难。可是我们也知道很不幸的，因为哲学啊，大概在人类历史上啊，前前后后啊，总有超过3000年以上，从那个最基本的对问题的思索，到后来找到一些问题的原则，后来以至于要解决问题，然后问题解决出来的时候，别人不满意，又来反驳这些问题的答案，然后彼此之间又争来争去，所以在人类历史上或者在那个思想史上啊，常常给人家感觉好像，到底你们哲学家在吵什么呢？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哲学家啊都是不务正业啊，都是在找一些这个茬啊，找一些在就或者可以说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。事实上，我们体会得到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发展的过程中，确确实实有一些哲学家，他们是制造了这些问题。可是我们要说的是，哲学的价值是什么？哲学的价值是在帮助我们人解决人生的困扰，解决生命的意义，能够探讨到生命的价值。所以，假如一个哲学，它不但不能够去提升人生的意义，它不但不能够去解决人生的困难，那么这样的哲学当然就不是一个好的哲学。我们不可讳言的，所有的学问呢，都是由人所想出来的，因此在想的过程中啊，他就难免呢会有想得不周全，以至于啊，在他所设计的理论中啊，就出现了很多的困难。所以，因此我们在讨论到哲学的这种价值的时候，我们难免呢就会碰到一些向哲学挑战或者向哲学诘问的人。那么，因此，哲学家到了发展到当代了以后，他所碰到的困难就是一方面呢，要去澄清别人对哲学的理解，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又要啊去发展呢他的这个学术的工作。所以，因此，我们在今天呢，我们来跟各位来讨论这个哲学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对一些哲学的问题啊，要来提出来讨论。第一个。究竟呢，人生有没有意义？那有的哲学家认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，这个人的一生呢，死了就死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你还需要管他干什么呢？那既然人生就从生到死这个阶段，人死如灯灭，死了就死了，那还有什么意义的时候？那我们又何必要珍惜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努力呢？我们又为什么要去珍爱我们的家人呢？所以在这种状态，就是有一派的哲学家，他认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，他人生中是痛苦的，因此他产生出来的人生的态度就变得相当的消极。比如说，我们就听过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说，我们问他说："你为什么不要结婚呢？"或者问他说："你结婚为什么不要有小孩呢？"他们的回答常常是说："人生本来就已经够痛苦了，你何必再来制造一个新的生命，增加人生的痛苦呢？"这个答案听起来啊，好像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人生中是很痛苦啊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增加别人的痛苦呢？特别是我自己，何必再制造这些痛苦呢？可是各位想看看，如果人生每一个人，都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，那么人类其实也就没有所谓的文明了，人类也就无所谓的文化。对，到我们这一代， 我们大家都这样想，那这一代就全部死了以后，这个人类啊就全部都结束了。可是我们就要问了，当人结束了以后，人的意义是不是就因此而消失呢？举个例来讲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政治，是不是人呢、就不会有其他形态像政治这样的东西的出现呢？所以事实上它是并不能够解决问题。所以因此我们消极的认为，人生如果是没有意义的，它是很难去解决人生的它天生而来的一种好奇心。所以因此我们说第一种争论、就是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。那人生出来以后，第二个我们就问，人生有没有目标呢？人生去哪里呢？对不对？我现在生在这个人世间，那我死了以后我去哪里呢？那有的人认为，人生既然没有意义，人死如灯灭，那人死了以后什么也不去，从大自然来，回归到大自然去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就不需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也不必要谈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你又怎么去解释？如果这样的理论真的能够成立的话，那你怎么样去解释人生需要努力呢？我们这样支支吾吾努努力力的奋斗向上，那我们说是因为长辈啊逼迫我们，小时候我们不懂啊，所以把我们投身在这个所谓的社会的价值里面，以至于我们不能不随着这个社会价值而去发展。等到有一天我有能力，我不再接受，不再受到这个或者接受社会价值约束的时候，当然我就不要再管这个社会价值，那我何必要管人生去哪里呢？可是我们虽然在表面上啊，我们可以过一天算一天了，虽然在表面上啊，我们可以不在乎，可是其实心里面呢是非常的害怕，我们其实心里面会非常的困扰，究竟呢、我们人生要往哪里去啊？我们的方向是不是人真的死了以后，那我们就一切的结束了呢？所以有人就做了一个比喻说啊，说人生啊，若人死了以后，有到底还有没有这种生命呢、那有人有一种很好的比喻啊，或者有这样的一种这种说法啊，比如说我们看那个赌徒啊，就赌博的人，我们可以问赌博的人啊，他们那么爱赌博，可是请问他们赌博的结果，他们保证不能够保证他们赌博的结果一定是那样呢？所以你常常听到赌徒啊的给你的回答是说，为什么会赌呢？就是希望能够赌到一万嘛，就是万一我能够赢的话，那我就不是很棒吗？所以因此有人就精炼了赌博的技巧，希望他在每一次的赌博的过程中啊，他都能够赢。所以赌徒的心理就是赌万一啊，希望这个万一啊是一万，就是说每一次我的希望都希望他一定能够实现。但是事实上赌博谁都不能保证他一定会实现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把这个赌博的心理啊，我们放在人生的这个未来啊，我们来看，假如说保证死了以后没有生命，假如说保证了死了以后没有生命，则我们在人世间呢、努不努力啊，其实都无所谓。可是如果万一人死了以后有生命的话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所以如果你不赌死后有生命，那你不是就输掉了吗？所以结果我们就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道理，就是赌万一的人其实是在赌一万，赌一万的人其实是在赌万一。这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保证死了以后没有生命，所以赌一万呢，就是我保证没有，赌一万。可是万一有你怎么办呢？那你不是就输了吗？那么相信死后有生命的人，就是万一死了以后他还是继续生命，有继续的发展，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，那我现在这样做对我并没有什么损失啊，并没有什么伤害了。可是如果有，那我这样的赌不就是赢了吗？ 所以因此说，赌万一的人其实是赌一万，赌一万的人其实是赌万一。而哲学呢，在他这个寻求人生问题解答的过程中啊，他就是希望把这个万一能够变成一万，也就是他在建构啊这个所谓的哲学的理论的过程中啊，他希望能够建构出一个完整的体系，保证人在他整个生命发展的过程中，不管死后有没有生命，这样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人生的现实的社会中，我们可以借着这套哲学的理论，我们能够建构我们人生的意义跟价值。而同样的，如果人死了以后，这套意义跟价值仍然是对人是有帮助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生的意义跟价值，就是说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到底人生呢，它是有没有意义，那人死了以后有没有方向。那第三个呢，我们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到底人这个世界啊是有神无神，也就是说这个宇宙啊是自然发生的，还是有一个有意志的人啊，有意志的力量是把它安排出来的。那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执啊。那么有的人认为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神呢？如果神虽然是美善的，他那个创造者是那么好的，怎么会让人世间变成那么样残酷呢？所以常常有这样的问题。同样的，有另外一些问题，如果这个创造者他是那么有能力，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世界造成这么紊乱呢？为什么要让人那么辛苦呢？为什么呢？要让人一生要这样努力，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呢？好像有这样的问题。可是呢，你真的要说他是无神吗？他又不甘心，因为真的靠人的能力啊，人真的是做不到。而哲学啊，常常会被别人啊有这样的一种争执啊，常常也是因为这样的问题。而我们要去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发觉啊，怎么样去解决呢？事实上，我们可以体会到，第一个，这个世界啊，大概不是由人所制造出来的。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宏阔的宇宙，那么星球跟星球之间彼此那么样顺势的，那样自然的，能够这样运作出来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它显然中间彼此一种力量，所以在物理学里面说这样的力量叫做引力啊，彼此之间有一种引力。那大家彼此因为这种引力是保持一种相当的距离，可是这种引力不是自己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是地球自己，比如说我们说地球，地球有一种能量，这样能量啊，就产生了所谓的地心吸引力，它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啊往地心吸引过来。那这样的力量是从地球的能量中出来的。可是我们问，当地球发生的时候，刚刚发生的时候，它自己就有这种能力吗？现在我们所有的物理学都证明，地球的产生是因为星球体的碰撞而后产生的，因为有热量，因为有热量，所以它有引力出现，它就有量，有那个能嘛，能量的呈现。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，这个星球之间呢，彼此之间呢，它会有这些东西出来，它其实在前面还是有一样东西在安排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看到人世间，我们这些器物的使用人在地宇宙中啊，在地球世界中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不同的生物种、植物种，我们就可以发觉，人是绝对不可能是这个宇宙的这个主宰。那既然人不是这个宇宙的主宰，那谁呢？那更不要说自然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自然的意志力，因为你要制造一个东西，你要创造一个东西，你必须要靠意志力，没有这种意志力啊，这样的力量啊，你是不可能。比如说，我说我要做一张桌子，我要做一张桌子，这个意志力要坚强到让我有具体的行动。所以，因此我们常常说，一个人意志力薄弱，也就是说，他有一个念头，可是这个念头还不足以构成他做那张桌子的力量。你要做成一张桌子，你的意志力要够坚强，坚强到让你能够产生行动。那么你能够产生行动，那么它就会去付诸实现。所以同样的， 宇宙中间的大自然的一切事物啊，它没有这种足够的意志力啊，可以去构成这些大自然的事物。而且我们说，它不但说意志力要坚强啊，让它愿意去做这些事情，甚至于这个意志力要大到什么程度呢？要坚强到它可以把所有要做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各种周遭的环境，他都要设想完成，设想周到。那么这种意志力啊，那就不是普通的意志力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一个人当他开始慢慢成熟了以后，他的人际关系，他够成熟的时候，他越成熟，那么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啊，就越强。他可以把这个前因后果他都可以考虑清楚，他可以把周遭环境，他跟每一个人的角色的关系，他都能够定位清楚，然后他在里面用适当的语言跟行为来跟每一个不同的关系来相处。这种人我们称他为成熟的人嘛，不然的话常常意志力一薄弱，就表现出了人性的困扰，那他就没有办法去把那个关系处理得好。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，在宇宙中啊，它显然要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意志力，大到可以把每一个事情都考虑周详，不然呢它不可能去把每一个关系都处理好。而我们说哲学啊，在面对这样困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得到啊，哲学的目的啊，就在帮助我们找寻到人生的最后的目的，或者最后的这种归向。那么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归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跟这样的一个归向，跟这个最后的目标，我们可以结合在一起。那个时候我们在人世间处理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达到一个目标以后再去找另外一个目标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目标。所以在我们眼前的这些目标呢，都是帮助我们达到最后目标的方法。而哲学家们非常深刻地体会得到，哲学其实并不是人生的目的，哲学是帮助人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，这是一个方法。那么有的方法是有效的，有的方法呢是比较无效的。所以因此我们在哲学在发展的两三千年的历史上，大家都发觉了哲学好像是一个蛮有效的方法，可以帮助人去解决人生的困扰。就如同你肚子饿了，你去吃东西是可以帮助你解决你饥饿的方法，可能别的东西大概不能帮助你解决饥饿。所以同样的，你要追求知识，你要追求解答人生的问题，恐怕有些学科啊，它没有办法去满足啊，或者能够真的有效的帮助你去解决你人生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清楚地体会得到，经济学是帮助人解决经济上的困扰，货币学是帮助人解决交易上的困扰，而哲学呢，是在帮助人解决人生的问题，来帮助人度过这些困扰。所以因此我们就发觉，当哲学面对这些所谓向哲学来劫难的人的时候，他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很清楚地明白，哲学是应该能够直接地帮助人达到人生的目的，这样的哲学才是一个有效的哲学。不然的话，它不但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啊，相反的，它还会制造人生的许许多多的困扰。所以我们在体会得到念哲学啊，它的意义跟价值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哲学啊，它真正的目的是在这里。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跟各位报告啊，哲学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那今天我们就播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